所以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那段一到二节说，我们应该把身体献上，这个身体不仅是外壳，说乃是全身全人全心都应该献给神。在旧约时代，利未记第一章第一节，利未记一章一节，古的时候神借着摩西告诉百姓，你们人要有愿意献的心，献燔祭的人，燔祭就应该献一只幼牛犊，幼牛，把这幼牛拉到祭坛这儿来，把手按在羊，按在这幼牛的头上，然后亲手杀掉，杀了以后把皮扒掉，把肉切成筷子，把这脏腑用手和腿都洗干净，然后一块烧在盘上，这么一烧，这个牛犊就化成灰，变成完全没有。这古的时候献燔祭，为什么献幼牛呢？幼牛是一个家主人要生了幼牛，这是他们全家人的盼望，人全家的希望都在幼牛身上，是他心所爱的。神所要的就是把你心里最所疼爱的、最认为宝贝的东西，你都应该献给神，不再自己保留。原来旧造生命以自己为中心，现在新生命是以神为中心，这个中心点要转过来啊，所以做一个基督徒，他不应该在还活在自己那个老我的里边，乃是活在新我的里边。新我，新生命的我，是伏在基督的全能之下，让基督掌管我的人生，我就处在第二位上。这样人，他的心意要更新，要变化。知道我不再属自己了，我应该为主活着，基督替我死，我为基督活，这就是这个道理。在我们教会当中，有相当一部分的基督徒论信主年限不短了，也确实是重生得救了，但是他的人生始终就没有过奉献的生活，他还活在他自己的里边。一说老信主了，信主了二十年了，二十年了，他也从来没有把自己在神面前办一个手续，我从今以后我为主活着，不再为自己活着。他是糊里糊涂的信，信完之后糊里糊涂的活，事情啥事一来自己先出来，我认为，我觉得，我判断，我根据自己的聪明头脑来处理这人生的事。一个从来没把自己献给神，所以这样的老信徒二十年了，生命也长不大，长不大。你也不要看一个小年轻的小弟兄刚信主两三年，哎，生命长得很快，你要问问他，他就懂得这个奉献的道理。从他信耶稣起，他就把自己不再为自己活，乃是为基督活着。他知道基督爱我，我不应该再为自己活的过去那个老我的那个状况里头。我认得一个小弟兄，信主将将，还到现在将将两年。这个小弟兄，那真在没信主以前是死在罪恶过犯当中，吃喝嫖赌无所不为，全家他赌博的钱输就输了100万。这个年轻人，今年才34、5岁。不但自己有妻子，另外还嫖妓女， 不这还不算，他还吸毒，自己拿针管扎自己的血管，自己给自己扎针，一天要扎上下五两次，大概一天扎针就得花到将近，大概一针是400块，是两针400块，我没记得。换句话说，他扎这个吸这个毒，我也是用鼻子吸，我纯粹是外行。我有天问他，我说你吸咋个吸法呢？我就比划着用鼻子吸，他说不是的，我们吸毒是靠打针。我是谁给你打？我自己给自己打，撸着胳膊让我看，你看我这全身都是针眼儿，都是针眼儿，自己给自个儿扎针，然后药水打进去，这个劲儿就上来了，上来了，停了半天，到下午又蔫了，再打针，一天两次，大概打针前就打这个毒品，我没记清楚是两针400块，大概是一针就400块。换句话是吧，就打针就得花去500多块钱，这么样一个生活，这家庭他都没盼望，完了，这人完了。他父亲是一个某公司的经理，妻子是司机，家里环境很好，就是他管不了他。亲友在当地社会上那个镇里头都知道某某人，这是一个小流氓，都知道他。这个人感谢神，一下子他是这个人生过去啊，谢了耶稣，一谢了耶稣，认罪悔改，立刻就改变了啊。他吸毒，曾经让人政府把他抓去住那个戒毒所啊，专门戒毒的戒毒所，就住了3次，一次半年。他在戒毒所里就待了3次，戒完了差不多了，出来以后再吸毒，就这么样一个人生，完全活在罪中。这个小弟兄谢了主了，神的恩典临到他。他最近告诉我，当初在社会上那个小哥们吸毒的，现在一个一个都死光了，都死掉了。最近又死一个，是正在吸毒，拿针扎的血管的时候，扎的半道人死了。他说我那一群小哥们都死了，就神就留着我了。他一听到福音，就接受耶稣为他救主。认罪悔改，一下就变了，他就重生了。结果也不再赌博了，也更不吸毒了，啊，那个坏事再也不做了。现在什么？到现在为止，圣经已经念到9遍了。现在在家里整个念圣经，那些个小哥们还叫他来。叫大家说我不干了，我不干了，说你说那什么信耶稣了，是的，我信耶稣了，我当了基督徒了，那些事我都不做了。这个小弟兄他嘴里充满了感谢的话，他说神爱我，神爱我，神爱我，他老说神爱他，所以他今天不但是不息了，而且把自己也献给神了，现在准备做传道的工作，现在装备自己，圣经念到9遍了。有姊妹，他的人生转变了，他不再是我，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活在我里面。他的人生转变了，以基督为，以服侍神为中心。这个小弟兄，所以这个小弟兄就是罗马书12章，弟兄们，神的慈悲劝你将身体他献给神，凡是查验寻求神的旨意， 这小弟兄姐妹非常的好，而且也在做工，也在做工服侍教会，开始学习服侍教会。也有的地方像我吧，我走到几个地方把他也带出去，让他见见教会的世面，有的时候给他安排时间叫他做见证，他做他过去那个怎么败坏的人生，听起来毕竟大家都很受感动。这么一个大坏人一下子变成这样，都为他感谢神。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跟你要承认你是重生得救，神把我们灭亡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不应该再为自己活着。基督的爱激励着我们，都应该把自己献给神，就是说把自己主权交出来，交在神那儿，让神掌管你的主权。我们处在第二位，我们侍奉这位主，让主在我心中当家作主。我知道有一部分基督徒这一步的关过得不好，或者有人就没给他教导，他还活在自己的里面，所以这种基督徒他刚强不了，信心也刚强不了，他的灵命也长不大，环保长不大。这就是奉献，一个人奉献不奉献，就是觉知把主权交给神，我的人生让神来掌管我的人生，凡是大事小事我都要求问神，看他的旨意如何，按他的旨意去行事为人，这样的人就叫奉献给神。奉献不奉献，你一张嘴我们就看出来你是不是奉献。有一个弟兄，他住在六楼上，两个这一个老夫妇两人，老姊妹有心脏病，住在六楼上。哎，这个楼是把边的，楼是靠一头的，不是在中间。二室一厅，单位给他发房子，给他第三层楼，32平。弟兄姊妹，要是你的话，你说你要哪个房子？你是要21厅的，还是要31厅的？
31厅。
这件事还要考虑啊。你这么一张嘴，我一问你，你说要哪一个？要32厅的，这一张嘴就表明出来，你不是奉献给神的人。正确答案应该，你是住六楼21厅，你还是住3楼32厅？你要是奉献给神的人，就别答复那么快。这件事，我祷告祷告。我问问神，这是正确的答案。所以现在一问，你说你要哪个？我要32。这么一张嘴，给神一点余地也没有，还是你自己做主。人家老姊妹两个老头回家了，告诉我，让我站到六楼往下看，就那处房子，就那处房子。过去的时候，他告诉我，我们不搬了。我说为什么不搬了？那么好条件为什么不搬了？我们祷告清楚了，我们在六楼住，他把边来两间房，来了弟兄，来了姐妹，我们都能接待。另外更要紧的，住六楼顶上又把边我们唱诗祷告赞美神敬拜神方便。我们要搬到3楼去，房子都大了，左右四邻都是领导阶层， 我们唱诗祷告，接待弟兄姐妹，教会敬拜神，聚会不方便，因此我们不要大的，要小的。这种人生是一个什么人生？这是个风险人生，是不是？类似的情况我还知道，十殿园我就节制一部分啊。所以弟兄姊妹，要想生命成长，还活在自己的里边，这你的生命长不大。若有人跟从我，就到什么舍己，舍什么己？
舍我，
背起谁的十字架？
他的。
所以我们走这条路，走信心的道路，是舍己的路。己，舍己这是翻一个中文，原文的意思是否定自己，否定自己，不自己在做打算，让基督掌权。这种基督徒，他的很快的生命就长大。你不要拿年限判断人。有的小弟兄小姐妹，他一个重生得救的观清楚，第二个接着他就懂得奉献的人生。老我已经死了，这个新我应该给神活着，不应该为自己活着。他的生命很快就长大。我认得一个老赵，姓赵，这个弟兄呢搓麻将有18年的历史，那个技巧相当的高明。他能够玩这个麻将的时候，不是4个人在桌上玩吗？他就能有这种技巧。他的一判断，我不会啊，我一次也没玩过，就是说我现在正需要什么哪个牌，一牌了我就满了，那就胡了。他就能判断出来我所要那个牌在你手里头呢，他就那个很技巧的，他怎么怎么也不进，他到了就把那牌给抓回来，往那一插，他就胜利。有这么高的高超的，会偷牌，会偷牌，整天赌博，整天赌博，信了耶稣，信了耶稣了，好了，人家就懂得老老赵已经怎么样？老老赵已经死了，现在活着的不是老老赵，乃是谁？新老赵，人家就懂这个道理。换句话说，那个牌友们，他住在2楼上，是3楼上，我记不得了。他住在楼上，那个牌友们在楼底下喊他：“老赵，老赵！”老赵从窗户往外下看：“您找谁呀？”“我就找你嘛。”“找我？你找我干什么？”“来呀，3缺1呀。”“啊，你找那个老赵啊？”“我就找你嘛。”“啊，我告诉你，那个老赵已经死了，现在你们看我的人不是那个老赵了，老赵已经死了，老赵死了，新老赵不再干这个事了。哎，回去吧。”各位，这位新老赵就懂得这个道理，生命很快就长大。还有一个年轻孩子，小年轻还姓猴，姓猴，到春节前啊，也就咱们这一带地区的人，春节前谁家死了人，贴对子，贴蓝对子，谁家的平安无事第一年贴红对子，是不是这个习惯？
嗯，
这块的话都快到临春节了，他刚信主几个月，他就贴了蓝对子。蓝队的那上联下联的完全内容我没有记住，但是那个意思就那个意思，信耶稣不信外面邪道，信真神不信魔鬼。 上面点就贴着这个意思，然后横点写的与主同死。过年了，互相拜年，人家一到他家里拜年，一进门啪的，看的是蓝肚子，都吓了一跳。
出了什么事儿？
啊，这个小猴就出来了。啊，你过年倒好，这不是怎么事情？
出事了，
谁死了？他不敢问。是啊，我们家死的人了。谁死了？我呀！老我死了。你看这个小年轻人，你说他就懂得我信耶稣，老我死了。现在活的不是那个老我，是谁？心里说，说你说这样年轻人，他的生命能不长大吗？这就是奉献的。奉献以后，消极方面不要效法世界。什么叫效法世界？模仿这个世界。世界有一个恶的潮流，不再效法模仿着世界的犯罪的潮流。你看看今天世界上犯罪的潮流，到处都是。我们就拿常见的妇女的服装来说，这个夏天到了，我们在座的姊妹们、弟兄们都很好，穿的衣服虽然天气这么热，我们穿的衣服它都是整整齐齐、大大方方。你看看，你到社会上去，你看看夏天热的时候，那个女人们穿的衣服是怎么个穿法？在我小的时候，我记得很清楚，妇女们穿的衣服都是带领子的，差有二寸高的领子，这么样领子是硬的，把脖子挺起来显得神气，袖子是长的，旗袍旁边是扣，都是这个衣服过了磕膝盖到脚背前面一点，是这样的服装。慢慢不知道谁发明的，二寸长的领子变了一寸长，一寸长慢慢不知道谁再戴那头，干脆领子没了，变一个圆窟窿。圆窟窿还不觉得不满意，把圆窟窿挖了一大块，胸都露着。袖子原来是长袖变短袖，短袖后来到肩膀，从肩膀那一块为了省布料又砍掉一块，干脆腋窝腋毛都看得清。各位，这不是你去看看夏天热了，你看看是不是这样啊？穿起衣服来，尤其在有人告诉我在广州那边天真热，穿的衣服叫三点儿，三个点儿，胸前两个点儿，是不是？腰那儿一个点儿，穿的衣服是这样，这叫世界潮流。我们在座姊妹们都很好，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大大方方，多好！神造人就这么造的。今天人把那头发烫的是羊毛卷儿，什么叫港式？还有炸弹式，什么叫炸弹式？那个烫那个头发跟那个刺猬一样，一根一根的烫，一根一根的，像个刺猬一样，头发都立着，这么样。他说美呀，美呀，天不给你照的头发整整梳的光光整整齐齐多好。哎呀，我人老了，头发白了，白了就白了，白了怎么样？白了还有白牡丹的不是吗？那非得头发黑不可，年轻都黑，小孩黑，那么到老了白这是应当的，那就感谢神就对了，是不是？那么你今天看我的头发是黑的是白的， 我的头发不是染的，我母亲就黑头发，我的基因就是黑头发，所以我现在这些年略有几根白的，所以我黑头发。如果我要是白头发，白多好啊，白头发是老年的荣耀。你为什么把那个白头发非得染成黑头发？你染是那么三天五天还行，慢慢头发长了，过上一月俩月，里边那个黑，那个黑头发是外表假的，然后头发根里长的头发还是白的，你这个头发过上俩月，又头发变成又白又黑，更难看，是不是？我们的口唇，神天父照我们的口唇粉红色，得有多么好啊！粉红色啊，还带滋润的，还啊不是干巴巴的，非得把这口唇抹成个吃了耗子一样，红成那个样子。这还不算，还有人把这个口唇抹成紫颜色。这紫颜色我们感觉最敏感，因为死人以后口唇都是紫。我美呀，头发烫了个刺猬一样，整个袒胸露白，穿那个鞋，各位啊，正常情况下根据生理的需要，那个鞋跟稍高一点是对的，因为我们的足脚心呐、有个弓，有个弯度，这个因为全身的力量压在脚上，它有个弹性。对不对？如果一块硬的板儿，这个人走路很疲劳的，而且速度也不快，说有点那个。你看我们的脚都是有一个脚心嘛，有个弓，那叫弓，这个适当的是对的。所以为了这个，把鞋跟稍高抬一点，抬着呢半寸高左右，这是合乎生理的。现在你看人们穿这个高跟鞋，完了高了一寸，高了两寸啊，这么高。然后那个你更怪的什么，那个高跟鞋那个跟儿瘦到一个地方跟一个玉米粒那么大。哎呀，我一看见这个我就替他心疼。我们单位有那小护士也是穿高跟鞋，嘎噔嘎噔嘎噔，我们都习惯了。我问他，我说某某人呢，你回到家下班的时候你的鞋脱不脱呀？脱呀，我到家就换了。我说为啥换了？脚脖子疼啊。我说你还知道脚脖子疼啊？当然了，弄了二寸高的脚脖子，说他能舒服了啊。结果疼是疼，等到下班了，下午一上班又把他疼的鞋穿了。美呀，这是他常见的现象。你是个好基督徒还要这样模仿吗？不模仿，不烫头，不抹口唇，还要戴个贴路珠珠，明明好好的耳朵扎一个眼儿。还有人会做买卖，挂上牌无痛穿孔法。我就不相信你的耳朵，我是搞耳鼻喉科的，我就不相信扎你的耳朵弄个窟窿它不疼，骗人。把这耳朵扎个窟窿，挂上个糖葫芦，滴噜滴噜滴噜滴噜，还有挂上什么大圆球，那个球你乒乓球来转，大圆球不用说来都摆出来，跟那个咕噜鼓一样，他就美呀。你想一想，一个人把耳朵穿上大，挂上两个大糖葫芦，头都抹上紫的，是不是？头发刺猬那样。穿的衣服袒胸露怀，很怕别人看不见。那个穿的高跟鞋是那么样二寸高，这种怪物你走在世界上，他会说我美呀，大家来看我呀，看我呀，我多美呀。我说你美，恶心。你 意都从模仿这个吗？模仿吗？这叫不叫不要效仿什么？这个事儿还多着呢，人家结婚都放鞭炮的，死人放鞭炮的，基督徒人一直的鞭炮是干什么？鞭炮是崩鬼的，古的人就炮竹，用竹筒放的，现在用纸盒弄成炸药，叭一崩，是不是？那个崩的意思是崩鬼，人家最原始的古时候祖先们是崩鬼的。你今天基督徒结了婚了，娶了媳妇回家的，你也怕鬼跟着吗？因为一崩吧，那鬼就跑了。难道今天你靠你都不忘了奉主命赶鬼？你今天用炮竹来赶鬼？这种恶俗，基督徒都不要模仿。感谢天父，我结婚炮竹没放过。也没大家二大吃二喝，就花15块钱买点这茶叶、糖果，大家一聚会，你给我唱诗祝福，完了我表个态，在神面前表个态。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然后大家分点糖果吃两块，各回各家。我们也不收彩礼，我们也不回报，我们也不大吃二喝，就在那散会儿，大家都从灵里头。到现在我想起那个结婚典礼的样子，现在还记得这个重要的意义，隆重又属灵，多么好啊！灵性上这一处，弄那些个世俗话干什么？尤其是基督徒，父母是基督徒。把闺女嫁给人家，要个3万2万，你是卖闺女的，也是嫁闺女的。我家的闺女嫁给我的女婿，不但没要钱，而且我们还做赔本的买卖。衣服是我们家给做的，我们给女婿做了套衣服。今天不烟花到站赐福。我和我姊妹结婚就花15块钱，连个木头箱子都没有，就俩人破皮包，他一个破皮包给我媳妇，到现在要看看神祝福，不是皮包的问题，那个柜子不也有了，香香柜柜的都有了。不基督徒，好基督徒，奉献给神的基督徒，不再活在那个里边，还要钱呐、啊。把你闺女当成什么了？穷讲究，里三心，外三心。啊，穿那个衣服里头三件心，外边三件心。还有一个姊妹，很属灵的姊妹，我给她闺女做介绍，没想到我的姊妹那个老姊妹那么样的一个世界观，告诉闺女了，你。这个他跟着别人说，你给我闺女找个机车，别叫他这个骑自行车回去，让他坐在汽车上，也讲究的外表的东西干什么？我家姊妹和我结婚，我们连个自行车也没坐，那时候北京就有那种公共电车，那个铁道带轨的，把行李往我家一扛，完了，到现在不啥都有。啥都不缺乏，根据需要我们也做点香香桂桂，样样都有，子孙也得满堂。用那些干啥？弟兄姊妹，这叫不要效法什么？心意什么？变化你干什么？凡是茶宴煮酒神纯全可人。凡事要问问神，问问神，难道今天你们做的就对吗？我们这个结婚不是标准，但是至少是荣耀神，不是你都模仿我，说我结婚也得花15块，我们的15块相当于现在200、300，对不对？不是要消耗我这外表的东西， 基督徒的人生观有几个原则，凡事都有都可行，都要荣耀神，凡事都可行，为了福音的缘故，凡事都可行，不受其辖制，这是基督徒行事为人的最高的原则。你这个说话办事办婚事，你荣耀神不荣耀神，对福音有益处没益处，另外这个东西是不是捆绑了你，各位我们不是从罪的捆绑脱离出来，结果你让金钱给你捆绑上，这都不是，这个我们就是不正常。所以基督徒要过什么奉献生活，消极方面不效法实际，积极方面什么要查验神纯全善良的旨意，这一种奉献每个基督徒都应该做的奉献。第二种奉献是物质的奉献，根据马拉基书第三章，我简单说就行了，马拉基三章物质奉献就是基督徒把你收劳动获得的收入钱和物应该拿出十分之一献给神，向神表示回报，这叫纳十分之一。十分之一的钱是归给神，不归在你自己名下，你只能花十分之九用在你个人身上。当你把财物奉献拿出来之后交给神的时候，你要知道这十分之一主权是神的，不再是你的，你要明白这个。有一个弟兄到教会来了，告诉地告教会的负责人，我有感动，我奉献一部汽车给教会用。教会说正好啊，咱们拉个客人呐、啊，拉个东西正需要一部汽车呢。然后这位弟兄就说，但是用汽车的时候先说清楚了，我奉献一部汽车，这汽车奉献给神了，给谁了？给神了吧，给完神了，这汽车属于神的还属于你的了？神的。他前面说啥？我奉献一部汽车给教会用，但是用的时候先跟我打个招呼，用的时候跟他打个招呼，意思我经过他批准再用，那么到底这车是谁的？是谁的？他那个奉献就跟那个带猴皮猴带那个胶皮筋儿一样，刚奉献了嘣就弹那个去，这叫奉献吗？奉献交给神，主权是神的，就不是你的。你既然给奉献给教会，教会有使用权，你自己没有使用权。所以那个教会负责人有明白真理，要照这么说呀，弟兄把车开回去，教会不用，就没收他这个奉献，没收，对不对？
没
对。所以弟兄姊妹，不要动不动打着神的旗号，干脆说痛快话。比如说，我有工资，有车给教会用。弟兄啊，这次来把客人接送，汽油一切件都由我负责。那么你就这叫奉献给神了，对不对？或者你说清楚一点，弟兄啊，我这回这个这么多弟兄姐妹了，四面八方来，我接接送送的，我都愿意为教会效力，但是可有一些汽油钱由教会给我出，都说清楚也可以的。教会利用你的车给你出汽油钱，这话说清楚。那要那么样的就不叫奉献，你叫帮忙，对不对？你要说弟兄们，这一次来往客人运货什么，我全部奉献了，汽油钱你不应该收了，对不对？那叫奉献。为什么说这话？有的教会对于奉献的真理不清楚， 那我们同工之间议论纷纷，造成彼此不和，弄出纷争的现象。啊，奉献了之后必蒙悦纳，神说喜悦一定蒙神悦纳。然后你要真是彻底把自己奉献给神，你的灵命一定会长大，很快就长大。第三种奉献叫专指传道奉献。那么专指传道奉献，那就是使徒行传第六章第四节的教导。使徒行传六章四节，我们要专心以祈祷传道为念。那么有的人这样人就是放下一切的事物，专心全职奉献传道，这种人。但是有一个当然好，但是有一件事先决条件，一定得蒙神的呼召。神呼召了你，叫你出来全职奉献传道。别是做医生，我的医生不当，你是开买卖的，我买卖不开，专门以福音的事，那得必须清楚蒙召。不是你感情的冲动，不是我想羡慕传道，当传道人好啊，受人尊重，这种动机都不对。是唯一的动机，神招呼了我，叫我专心传道为念。世上的事我也顾不得办事，我顾不得我也不做了，因为我这个人整个我是为服侍神的，做神的小仆人。这样是我就嘱咐一句话，根据圣经教导，一定要清楚什么蒙召，清楚蒙召。所以叫圣经里的三种奉献，第一种奉献是谁应该奉献？罗马书十二章那个奉献谁应该奉献？谁应该做罗马十二章那个奉献？大家都得说说，谁说这三种奉献呢？一种是罗马书十二章讲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圣洁的神所喜悦的，不效法世界，心意更新变化。这种奉献是谁奉献？啊，得救的基督徒，有生命的基督徒，都应该奉献给神，不在自己当家做主，换了主人，把主权交出去，让神在你心中当家什么？第二种奉献，财务奉献，谁应该财务奉献？哎，你有工作的人，你应该把你的收入、收进的东西拿出十分之一，专门向神做一个感恩的回报。交出去以后，这部分钱不在神，是属于神。第三种奉献是蒙召做传道人，这种人是谁来做这种人？清楚蒙召，不蒙召要不要出来？不蒙召怎么办？那我心里还火热，要是不是那就代职侍奉，一边种着地，我一边圣着神，一边当着医生，一边侍奉神，叫代职侍奉。啊，代职侍奉，这叫三种奉献。盼望我们朋友们把这个真理都清楚，都清楚。第二种物质奉献，奉献了之后，主权就叫归给神了，归给神了。谢谢主啊，这是个现在的。我以上我们交通的第十讲是奉献，是不是、啊？过圣洁的生活，过成圣的生活。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在你们信主以后，在神的面前有没有这样一个祷告， 有没有这样一个觉知，我今天蒙受这么大的恩典，你替我死，我决心要为你活着，有个这样的奉献没有？有没有？好，现在让我奉主的名问你一句话，听了这份教训，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全身全人全心，不再以自己为中心，乃是以基督为中心，且他为我死，我为他活着。一切事，这不是说你当医生也不做了，当老师也不做了，农田的地也不做了，不是的，不管干什么都是为了主而活。别人我们当医生的是给人看病的，如果单纯看病就没有价值，我给你看病，我不但解决你病的痛苦，我还是个奉献给神的人，有适当的机会我还把福音介绍给你啊！我换句话说，若一个医生现在是个风气，医生还有不收红包的，不仅在这里呀、啊，在南方大城市啊，那个风厉害着呢，甚至厉害到一个地步，中央卫生部都下达命令了，各医院要有收红包的，这种情况，你这个院长就别当了，说是说。在医院里头就有个牌子挂在那儿，警告病人不要给医生送红包，但是事实禁止不了。那么世人当医生都收红包，你作为一个医生，你也收红包吗？你是个奉，如果是个奉献给神的人，你人家世人都收红包，你也收红包，你这个人是个奉献给神的人吗？所以都该做，该干什么干什么，但是他的中心点变了。我就教书的老师，我也是为民而教，当医生是为主而当医生，甚至于我当母亲的生小孩也是为主而生，我生的小孩不是仅仅给我当儿子，乃是希望他在神家里头有机会来服侍神，叫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所以一个人奉献给神的人生，他一切事儿都以神为中心。你为什么要结婚呢？结婚的意思成了家，我一个人侍奉神，我结了婚，我成了俩人，我们俩人成了家庭，一同来侍奉神，他有这样崇高的一个目的，这是奉献给神的人生。现在在座的各位，我不知道你在神面前心愿如何，哪位弟兄姐妹愿意心被恩感，被神的爱所激动，愿意过一个奉献给神的这个生活，过奉献生活，过奉献给神的生活，就是过成圣的生活。这样弟兄姐妹，你们在原位上把你的，大家低下头来，大家哪个人有受感动，愿意决志向神献上自己，为着为主活着，这样的弟兄姐妹，请你们把你的右手举起来，对，向神举啊，向神举，感谢天父，请把手放下。现在你们继续低头，我为你们祝福祷告。上天父，感谢赞美你，我们听了这一份圣经的教导。 我们应该和基督同定十字架，我们基督替我们死，我们就应该替主活着。我们的人生不再以自己为中心。我们今天有这么多弟兄姐妹，他们举起手来向你表态，决心要把自己主权交出来，让神基督在他心中做主，那么今后我要效法世界，心意更新变化，查验神的旨意如何。愿主举起手来纪念他们，他们在你面前的心愿如此释放，理所当然，必蒙你悦纳。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哈罗弟兄姊妹，今天你向神立志决这个事，不要忘记今天的年月日。我在神面前的奉献是1948年2月2号，我都记清。1948年2月2号，奉献给神，不再为自己活着。当你这样奉献的时候，各位，你要蒙受福气，神就给你一份恩赐，来让你来服侍神，有力量给你恩赐。有一天，有一位传道人就讲到奉献，讲奉献，讲奉献，台底下坐上两个老姊妹，其中有一个老姊妹叫凤仙，凤仙花的凤仙。你看这俩人呐、啊，听到听清楚了没有？人在上面讲奉献奉献奉献，他俩姊妹在下面说话，奉献呐、啊、奉献，怎么一点喊你的名字来着？那凤仙说了，是啊，喊我一直说我认识你，这个道听明白了。后来那个不叫奉献的人，这人，然后来那个传道人说，哪位愿意奉献？没有一个人举手。后来传道说，那就散会吧。这个时候就不是奉献这个老姊妹，就在我家里接待他十年这个老姊妹，他就心里头咚咚咚咚咚的笑，他说我的心啊要从上面蹦出来，要干什么？你要站起来，你要奉献，你要奉献。他根本道都没听完全明白，反正意思就是我这个人呐、啊，整个从脑子到脚这一堆一块全奉献给神了，就像这个翻译切了肉的切了块的，不再是原型的，全部交出去了。这老姊妹说散会啊，不要散会，我说两句。这老姊妹就站起来，我现在我就把我这人从脑顶到脚掌全部的奉献给神了。你看，他说我这么一说以后，我心里头一下子就平安了。从那以后，神给他一个恩赐，传福音。我昨天说，一家在高平，一家嫂嫂，一家小姑子，20年仇敌那个事儿，记不记得？那个传道人就是这个老姊妹，神就给他一个恩赐，因为你现在愿意服侍神。神就给你恩赐，叫你有能力有恩赐来满足你的心愿。你不要轻看这个举手，也记住今天日子，今后大事小事为荣耀神而活。我感谢神，我这一生当中神保守我，始终没忘了我自己，到什么时候我都没忘了我是奉献给神的人。自己在凡事上自己知道我是分别为圣，我这个人和别人不一样，我是个分别为圣给神的人，一举一动知道我与众不同，我是归耶和华为圣的人。虽然也有软弱，也有失败，再软弱再失败，我就始终知道我是给神的人。 这样行事为人，要求自己过一个过圣洁的生活。好了，这个题目呢，我们讲在这里就好了。现在我们进行第十一课了吧，对不对？好的，就是教会的侍奉生活。教会侍奉生活这里头分三大点，第一大点讲教会，讲教会；第二大点讲这个聚会和受浸；第三个大点讲掰饼纪念晚餐纪念主，分这三件事来讲。你先讲教会，教会这个意思，什么意思呢？是被招出来的意思。什么招出来？神从地上，从世界上把我们这些人招出来的人，就这些有生命的儿女的人，就叫教会。教会不是房屋，教会不是高楼大厦，教会不是人的组织，教会是神，一群生命的有生命的儿女们，这一群人就叫教会。教会是个属灵的，是个无形的，本来是无形的，那些属主的人是有形的。你比如我们有形没形啊？我们有形，但是我们有形这些人我们在一起，这就教会。今天我们在这里有这么多人，我们是不是教会啊？我们是不是？我们就是教会。教会今天是不是有你咱们这帮人做这个，是不是有形有体的？但是从灵性书的说，从生命说，我们是无形的。有心有生命的儿女聚在一起就叫教会，被神宝血所买回来的这些人就叫教会。也就是说，我们这些被神所招出来有生命的人，都是记在生命册上的人。从这个角度说，那么全世界全宇宙有几个教会呢？只有一个。从全世界从整个地球上，不跟法国、中国、日本，不管哪个国家，整个全宇宙只有一个教会，这个教会就叫宇宙性的教会。但是我们因为我们有身体缘故，有隔开，所以我们就人不得不得在某个地方，我和你，你和我不能同时在一起，所以这就要有分隔。今天我们和外国的弟兄们没法坐在一起侍奉神，别说国外了，我们此时此刻山这边山那边也不能够肢体都能同时在一起，所以就有了地方教会。什么叫地方教会？在某个地方，某个地方有那么一些个属神的儿女，那个地方就叫某个地方的教会。所以地方教会在山那边一个地方教会，山那边一个地方教会，这地方教会那就没有数，没有数啊。比如说在北方和南方有大城市，大城市城市那么大，只能有一个地方教会吗？所以啊，东城区有一些神儿女，西城区也有些神儿女，这个地方教会可以分很多很多。但是地方教会在哪个地方也没有母教会，我是唯一正统的教会，没有这个说法。 说是你们的教会都得在我领导下，我是母教会，你们是子教会，没有这个说，没有这个说。过去有一个宗派叫基督徒聚会处，到今天还有些人还在那儿闹地建立地方教会。他说这个地方只有我是正统的，你们也是，你们是在我领导下的聚会，你们不是教会。这种说法实在是伤了不少弟兄姐妹。我们在北京的时候，年轻的时候，我们教会大约有六七百人，他们基督徒聚会处就来拉人，弟兄来吧，回到教会来吧。说哪是教会啊？回到我们这儿了吧？都拉到他那儿叫教会。那我们在王明道先生那个所立的教会，我们待得好好的吗？非得把我们拉到那边去，所以伤了不少教会，伤了不少，伤了不少人。后来中国教会遭到一个大的难处，整个把教会有形的教会都给取消了，神的仆人都逮捕了。从这儿开始，那个聚会处也不再拉人了，也拉什么人呢？群羊都分散了，有形的教会都没了，把房子都没收了，也不再教会这个他是正统的。现在最近这一二十年，教会又开启所谓开放了，这个还有一伙人闹腾的，从这个南方跑到北方来建立地方教会。那么明明是在某个地方那有一群神的儿女们，他来建立地方教会，你河北省跑山西建立什么地方教会的？还要从浙江省跑到山西来建立地方教会，这种做法都是完全不符合圣经的。你要明白，在哪个地方，哪个地方都有什么地方什么。